能借你们的手除此大害，再好没有。不过这秃驴武功实是惊人，只有左邪是他要学。你们虽是名家传授，到底不可大意，他那左手最是厉害，更要小心。我看你们三人所带兵器俱非寻常，最好三人齐上，一动手就亮家伙，铁牛千万不可上前。还在往下说时，同行眼尖阴湿已久，早就防到凶僧寻来，四下查看，猛瞥见右侧山石后似有黄色衣角被风吹动，闪了一闪，正告黑，将二人留意。微闻冷笑之声，众人全部警觉，见樊秋仍然说笑自如，竟如未闻，方觉以他耳目灵警不应如此，随听时候狞笑道：你教的果然不差，可惜太晚，你这一厢情愿的事今生看不成了。话才出口，日光下突有一串黑点似暴雨一般由山石后飞出，照准樊秋打去。众人知是凶僧所发，见那来势又猛又急，为数又多，无论山石树干打上便碎，只用那家真力尽气发出来的暗器厉害非常，忙个纵身戒备。再往前面一看，樊秋好似早已料到有此依着，暗中有了准备，也不开口，只将双手齐扬，用劈空掌朝外乱打。只听连串八叉之声，密如擂鼓，先后合指百余下。刚看出那是一些斗大石土，并非暗器，忽听樊秋大喝：我不愿与秃驴交手，方才所说你们不可忘记。黑摩勒心方一动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凶僧暗器忽止，同时一条黄影已由石后飞出，朝前扑去。樊秋大喝：且慢！一面急扬双掌朝上打去，双方誓死都是猛击一场，掌风呼呼齐响中，猛又听樊秋一声怒吼，身形微晃，似己受伤，人也就是把脚一点朝侧面林中纵去。嘿，将二人，不料凶僧来势如此猛恶厉害，就这转眼之间，樊秋以为所伤，以三小弟兄的目力竟未看出怎么伤的，全都又惊又怒，同声大喝朝前追去。凶僧先似利益要杀樊秋，穷追不舍，对于三小弟兄全未理会，后听三小喝骂追进身后，才边追边骂道：我杀死这不要脸的狗贼，再寻你们这些小鬼算账，除非拜我为师，休想活命。口中喝骂，忽然回手一掌劈空打来。这时三人追离凶僧只有两丈左近，那一带全是参天老树，行列虽稀，树却又粗又大。三人正追之间，瞥见凶僧扬手，想起方才樊秋之言，忙急闪避。忽听掌风过处，咔嚓一声，道旁不远一根吃许的石笋已被打断，倒了下来，撒了一地碎石。看出凶僧故意示威，因有收徒之言，全被激怒。黑摩勒暗忖：秃贼法登如此凶恶，不设法将他除去，必留后患。忙朝江同二人故意喝道：凶僧掌法厉害，快些分开。说罢打一手势，先往侧面绕去。二人会意，忙往侧闪。凶僧回顾喝道：无知小狗，此时先叫你们看个榜样，乖乖等在一旁，等我擒到这厮再行发落。只要听话，不特保命，还有你的好处。话未说完，忽听树后阴影中有人接口笑骂道：凭你也配？凶僧闻言大怒，先不发作，等到赶前两步，突然回身，照准雨声来处扬手就是一掌。凶僧最是手辣心狠，先前不伤四小侠，权威纵横江湖多年，虽无敌手，始终是个独角强盗，偶然结合一两个帮手，又因凶残强暴有我无人，十九胸中细味成了死仇，闹个不欢而散还是便宜，自是本领原未放在心上。自从上次天目山强劫神权祖师前英泰所得前古奇珍窝黄至宝，一爪抓死尤家，暗伤北天山大侠狄顿，是化名萧隐君的乾坤八掌桃源药，打了一砍离定，是降云海争奇迹。 虽仗事情凑巧，命不该绝，这一定正打在左贤暗藏的一柄毒笔手上。人虽未送命，但那贴身防护要诀用百炼金刚打成，平日伤人无算的毒笔手已被击成粉碎。恰有一片刺中要诀，如非恭候精纯，已无幸理。就这样受伤仍是不轻。最痛心是匕首碎片富有奇毒，身旁虽有解药，治愈也颇费事，又恐强敌追来，只得强忍奇毒麻痒，提气狂奔，藏向一处山洞之中，连调治了七天才的痊愈。事后想起病中苦况，一面急于医伤疗毒，一面还要寻觅饮食。敌是老少诸侠无意好斗，所劫宝物每夜均有宝器上腾，住在寻常人家客店行家眼里，老远便能看出。此时身受伤毒，不能妄动真力尽气，仇敌一到便是凶多吉少。所居石洞僻在深山之中，似无人家，离城更远，无处寻找食物，又不宜于劳动，饿到极时只胡乱在左近寻些草根充饥。那七天的活罪太不好受，加以所习三元图解，功夫虽深，无如性系酒色，一任用功苦练。左胁这一处药穴终是破绽，全身不能练完，护药穴的匕首被人击碎，还中了毒，忙于逃窜，必须提气轻身，以致毒气渗人气血之内。那家尽力也减退了十之二三，以后遇敌不能全部发挥，每日还有半个多时辰的胀痛，需要凝神运气，打坐静养上个把时辰才能度过。只管除左胁药穴外，周身刀斧不入，坐时防备甚严，遇敌仍可起斗，到底是个大短处。生平结怨大众，万一有时强仇大敌乘机报复，好些吃亏。如能收一门人便好得多，偏生所习三元图解为那家上乘秘传真诀，不是天赋极好又极聪明的人休想学成，又是童子功，自己数十年苦功，老差一点不能圆满，便为酒色所误。可是这类具有一柄奇资的幼童哪里找去，每一想起便自愁烦。这日忽听人说，南明山中出了一个神童黑摩勒，小小年纪已有小侠盛名，心中一动，正想寻去，途中又遇樊秋说起古庙道山吃亏受辱之事，越发欣喜，立意想收黑摩勒为徒。正赶铁牛金华巡视，向人打听，被凶僧听去，一看铁牛也是魂金璞玉，首先中意，又往无人之处运用威胁利诱，好言劝说，铁牛宁死不从，最后才答应随同寻找师父，说师父服你，我也服你，否则死活认辨。在未寻到师父向他问明以前，你无故欺我，以强凌弱，是我对头，同行寻师，我绝不逃。如不肯允我说话，骂你秃驴强盗，却不能够怪我。凶僧那么乖张凶狠的人，不知怎的越看铁牛越爱，居然答应。铁牛也真淘气，看出凶僧虽恶，说话算数，樊秋本领不如凶僧，又有求于人，不敢违抗。只是师父的仇家早把二人一起恨上，等把话约定之后，立时改口，路上不是辩方骂人，便想主意淘气使坏，只一开口，不是秃驴便是强盗小偷，从无一句好听话。遇到公众的事，如同打猎砍柴攫取山粮之类，却是争先上前，肯卖力气，做得又快又好，并说这不是为服侍秃驴狗贼，人在世上遇到大家的事，谁都应当上前，不应偷懒，我也一样要吃，如何不卖力气。凶僧接连几次试他，故意纵令逃走，铁牛不但不逃，反说我师父不是好惹的，你们无故欺小他绝不容，我正愁寻不到他呢，等他来杀你们，为人除害，不是我也见到了吗？我不能白受人欺，要看你们报应，请我走还不走呢，如何肯逃。凶僧有时受武过甚，刚一暴怒便想起美才难得，这样忠诚无欺， 但用灵慧的幼童，只一收服，终身不二。徒弟如此，师父可知。如将黑摩勒寻道制服，当时便有了两代传衣钵的弟子，多么体面。仙佑答应过他，自己多年威望信条，从不以强凌弱，除非收为门人，便杀了他也是丢人，岂能说了不算，只得忍气怒骂几句了事。樊秋实在看不下去，两次发作，均被凶僧止住。当日铁牛走后，凶僧因有一事要樊秋代办，见其许久不归，生了疑心，自是心盛，又知当地荒僻无人，只把行囊藏向一株大树梢上，暗中寻来。到时正值樊秋被人点倒，一听为首一人正是黑摩勒，同来二童也都美智，给过名家传授，不禁喜出望外。正在高兴，樊秋已被人解开，向着敌人说他短处。凶僧也真胆大任性，明知新玉三童均有来历，仍然妄想一网打尽，全数收到门下，以壮他的声威。为恨樊秋背叛，恨之切骨，利益惨杀泄恨。正追之间，一听有人冷笑嘲骂，只有敌人隐伏术后，是成年人的口音，上来便下杀手。哪知一掌啄去，嚓的一声，只树皮被掌风扫中，碎裂了一大片。探头术后，人影全无。再看樊秋，就这略一停顿之间，人又逃远了好些。知其轻功极好，脚底飞快，恩怨心切，好些机密的事均被探得了去，如被逃脱，难免多一后患。众又勾动怒火，朝前又追，目光到处，似见樊秋逃到一株大树之下，仿佛受惊，停了一停，又朝前跑去。回顾先追自己的三个小孩，已无踪影。正觉无数分身，难于兼顾，忽听前面道旁乱石堆中急呼：“老秃驴，不要狗咬狗！我师父来了，你怎不去收服他？欺负弱水狗有什么意思？”听出铁牛口音，怒喝：“小鬼跟来作使！我杀死这厮再擒黑小鬼，不是一样？再不快滚，留神这厮拿你出气！”话到未句，铁牛急呼：“秃驴慢走，看你身后有鬼！”铁牛原是隔着一列乱石，随同凶僧边说边跑，突由斜刺里纵将出来，由右而左横赶过去。凶僧跑得正急，不料铁牛会由身前越过，这时满心享受铁牛为徒孙，唯恐撞上，忙把脚步一收，方喝：“小鬼作死！”眼前倏地一暗，黑乎乎一片东西已迎面打到。凶僧左手只剩二指，不能用劈空掌还击，咒出意料，当此一心疾驰之际，那东西又是连干带是一大片，多高本领也难施为，加以平日自是刀斧不入，只护一处药穴已成习惯，从破中竟被打得满头满脸都是，虽未受时大伤，脸上身上却是到处狼藉。原来铁牛从小生长山野之中，生来力大身轻，进得高明传授，又是内秀，遇事最肯留心。初遇黑摩勒等三人，虽然狂喜，但知凶僧樊秋厉害，一面又在发愁。后来凶僧出现，三小弟兄令其后退，忽然想起天明前后曾来当地攫取山粮，连绕行了两三转，知道地势，记得前面乱石堆中有大堆污物，似是蛇兽的粪。凶僧身坚如铁，刀斧不伤，何不弄来乘机给他一下，好歹也出一口恶气。念头一转，先抄小路赶去，刚把兽粪用树叶包好两大摊，凶僧也自追进，同时又瞥见师父手按剑柄由侧面驰过，似想抄向凶僧前面，心胆越壮，一面故意大声疾呼发话引斗，一面照着连日观察所得，避开凶僧那只好手，由右而左横窜过去，去准凶僧来路，乘其停步分神之际，避开正面，冷不防双手齐扬，照头便打，同时施展尽袭轻身本领，接连两纵，跳出掌风圈外，绕树逃去。凶僧竟被打了个满脸花，周身狼藉，又臭又脏， 口鼻双眼也几乎全被封住。当时只觉七星刺脑，威意心慌忙乱。等用袍袖拭去，铁牛人已逃远。人虽未受实伤，只是周身沾染，心会异常，头昏欲呕，不由怒火攻心，挥手一把将衣襟扯断，脱下僧衣，匆匆朝头脸上擦了两下，厉声怒喝：大胆小鬼，我不将你擒住，裂体分尸，誓不为人。一面忙朝铁牛去路查看，带下毒手，忽听幼童口音大喝道：无知秃驴，死在眼前还敢欺我徒弟，今日要你好看。凶僧听出口气，只是黑摩勒赶来，重有勾起前念，不愿再寻凡丘晦气，忙急回顾，那雨声来处似在右侧面两株大树之后。